今天的福音书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4到35节，奉主的名。这段经文是在程序的背面有记载。好，福音书中这样记载，众人看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阿们。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坐。今天这段经文当中记载着有一群人之前有跟过耶稣，找过耶稣，这次又来找耶稣。他们看不见耶稣，就上了船去到哪里，因为他们知道从这个湖，加利利湖的这一面跑到对面，他们猜想耶稣就去了加百农。加百农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加百农是耶稣这个大门徒西门彼得的这个岳母住的地方，就是他老婆的娘家。那彼得本身是波士大人都是靠近加利湖边的，当时挡鱼的嘛。加利利湖边的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耶稣在那里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会行相当多的这个医治的神迹。所以说2009年罗姆斯跟我去到那个以色列参观的时候，就有去到加百农的会堂。那除了那个耶路撒冷，你们知道圣殿有一幅那个西墙叫被称为哭墙，上面有很多的石头缝，大石头缝里面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啊、天主教徒啊，很多人去到那里的话，去朝圣的时候，他们都会把，甚至美国总统去的时候也会塞那个小纸条在那个哭墙上面，去为自己家庭或是为自己的国家来祈福啊、祷告，求上帝怜悯。那同样另外一个地方出名的地方就是那个加百农的会堂，加百农的会堂也是剩下有一些墙、有些柱子、有些地方。那罗姆斯曾经也塞过这个纸条，不知道你那一次是好像是为我们的牧师的身体状况来专门在那个地方塞了纸条祷告。对，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些人都很熟悉。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去追着找耶稣呢？因为他们在刚刚在对面岸面，也是在这样的草地上耶稣在一个草地上，这个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很多的人。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罗姆斯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耶稣用一个小孩子，一个小男孩献上的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个以色列男人，再加上他们的老婆孩子，哇，非常壮观的一个 picnic， 非常壮观的超级大的一个场面的一个野餐。他们耶稣祝谢了，对着天祝谢了然后呢他就分，他怎么分法呢？他先把这个剥开的饼和鱼分给谁？先交给12个门徒，他的12个门徒叫所有的人51行、100一行的排好坐好，他们坐好了，他们就分，就是说第一个人发到第二个人没有减少，第二个人发到第三个人没有减少，一直发，5000个男人吃饱了，还有加上妇女孩子，30000人都吃饱了，而且不止这样子，而且有剩，
剩多少？十二个篮子。这样的一个神迹发生了之后，他们说，哇，只要跟着耶稣的话，我们肚子饿不用怕，因为只要跟着耶稣，一旦肚子饿，耶稣就可以随便拿一点小很小的东西就可以变多，然后每个人都吃饱，而且丰富有余。这是啊，那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的时候，好像不是因为看到神迹，看到神迹是希望让你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能力。可是好像你们来这次来跟随我的意思，就是好像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所以耶稣心里面就其实在跟他们的这个对话里面，其实是带着一点失望。我指望我行这样的神迹是要让你们意识到上帝的爱啊，上帝要透过我在地上做的事情得以更深的去了解认识上帝。可是呢，你们好像来就是为了可以有免费的午餐吃那样子的感觉。所以说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教会现在是没有开礼拜天的午餐啊，一起 picnic 的啊，不是 picnic， 是叫什么来的，就是每家一菜 potluck， 或者还有周五的时候，我们以前的话都是也是 potluck 很丰富的。我们教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吃的很丰富，因为这个牧师曾经是个厨师。所以说弟兄姐妹好像都在争取能够做得像牧师那样好吃，甚至超过牧师这样好吃。所以说我们教会的这个无论是开大的 party 还是 regular， 就是一般的这个周街的聚会的这个聚餐都是非常丰富。还有我妈妈以前也做过厨师啊。一家很有名的餐厅你们不知道吗？那个叫荔枝园，老的荔枝园在几十年前非常有名。他那里的那个什么陈皮牛肉跟酸辣汤是要排队的，因为有那个有记者采访了之后登报了之后，哇，西雅图全西雅图的华人也好老外也好就听说去排队去买那个。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生意非常的好。我妈妈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很出名了那家？现在这个菜馆还在吗？不知道，换了好几个老板了。对，
那个是第三家，第一家是
第三家什么金鼎啊，反正说那家老板，我妈妈的老板姓马，上前一个礼拜来过这里，叫马，我叫她马阿姨的，其实老板娘。
7月4号，
哦 ，OK，OK，、okay, okay. 好，三个月啊，这么久的事情了，我这时间过得真快。岔开，我每次岔开讲得很兴奋，直接讲到好像是就比较。今天的讲到很多人可能很多牧师都会引用说这段圣经，可能耶稣是生命的粮，或者生命的粮作为这个题目。我呢，我就取了另外一个题目，叫做随愿饱足，按照你的愿望得到饱足。哎，这听起来说那个三个礼拜是说随愿饱足啊，因为五个饼两条鱼，那些人只要坐下来乖乖的就能够吃得非常饱足。今天还是随愿饱足，那今天的随愿饱足跟上个礼拜的随愿饱足不一样，因为今天耶稣是引导人要去重视灵性的事情，属灵的粮食。上个礼拜他们吃到的是这个身体的粮食，这个身体需要的粮食。所以说你们刚才听了这段话，或是看了刚才的这段话，是不是说耶稣说，哎，你们不要为世上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天上这不会坏的食物劳力。耶稣不在乎人吃喝吗？不在乎人的需要吗？不是的。如果不在乎的话，就当时也就不会行那么大的一个神迹让他们吃饼得饱。因为他看到是说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他们跟随来跟随我，连午餐也没带，晚餐也没带，只有一个小孩子的妈，父母非常的聪明，给小孩子带上了五个饼两条鱼。所以说啊，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就是不愿意他们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找吃的。他还说了一句话，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些门徒怎么回答？20两银子。他说买了饼来给他们这么多人的话也吃不饱啊，我们哪有20两银子啊。结果有一个小孩子把父母给他的午餐跟晚餐的那个 五个饼两条鱼交给耶稣，结果当然这个小孩子也不是直接找耶稣，也是找了耶稣的其中一个门徒，然后转交给耶稣，耶稣拨开了之后，所以说上个礼拜讲到的内容或者上个礼拜的故事是讲到人随着肉体所需要的，渴了喝，这个饿了就吃身体的需要。今天耶稣是鼓励我们，是说在你有吃有喝的情况，切外也不要忘了你灵性的需要，灵性的饥渴，你灵魂深处那个，因为圣经曾经讲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说耶稣希望来找他的人不但是说指望能够耶稣能够给他们食物，耶稣是指望所有来到的人能够专心的听他讲道，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那么这些人非常的不服气，因为从刚才的这个话里面他们怎么服气呢？他们要求耶稣什么？对于耶稣对他们的这个评论啊，耶稣是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实际上耶稣讲得很好，他们没有，他们这是看了前面的那一段说他们这是啊，为了食物来找他，他就没有看到里面的应许是说我会赐给你们食物，意思说你们只有来找我，但我不但赐给你们肉体的食物，我要把灵性的食物赐给你们。但这些人听得不是很明白，所以说他们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当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耶稣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他们其实也不太明白，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太简单了，信神所差来的，也就等于说对于很多人说我要动手去做菜啊，做工，我要去担水搬动机或做装修，这是做工。他说耶稣说你信我就做工，做神的工了。对很多人来说那就等于说是我不用做工啊，我白白的在那里，我只有表达我的信相信就行了。所以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能够看见？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男人，喂饱那么多人，他们还不满足，说你再行个神迹给我们看。意思就是说前面那么大的神迹没有使他们信服，对于耶稣对他们的这个评论他们也不服，所以说他们会挑战耶稣，你再给我们行个神迹，也就是说他再一次的试探耶稣，你要再行个神迹我们就服你，第一次的神迹我们还不够服，你现在叫直接叫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服你。他们可能要求更大的，比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更大的神迹。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的祖宗天上有粮食赐给我他们，透过摩西我们获得了，他们的祖宗经历了什么？因为他们说，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祖宗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地方上帝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在旷野兜了多久？兜了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里面圣经讲到是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烂，然后呢每天有什么东西吃啊？每天有在这个太阳没有出来之前，雾气一上腾之后，草地上什么白白的玛纳，那个白色的圆服务，好像是甜甜的薄饼那样子的东西，一粒一粒的，他们就去捡，然后他们捡够一个人的分量，每天只能够捡一个人分量或者一家人的分量。上帝吩咐他们，上帝要操练他们，每天都操练他们，你不可以多拿了怎么样？第二天就生虫发臭，就一天只能够取一天的分量。但是神迹在哪里？四十年的神迹的每星期五的时候你可以取两份，一到礼拜天，到礼拜天其实是第一天，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到礼拜四的时候你真能够每天真能够拿自己的份，一个人的份，一家人的份，第二天就会坏掉。但是唯有到礼拜五， 礼拜五，因为他们礼拜六要去敬拜上帝，以色列人 OK， 你们在礼拜五的时候可以取两份，可是这个东西在礼拜五的时候不会坏掉，也不会发臭，会上臭。同样的东西他们经历多久？整整40年，上帝每天降这个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在没有肉吃的时候，刚才不是圣经里面有讲到他们在肉刚才在埃及地讲到我们在埃及的肉锅旁边吃得很饱足啊，然后他们就发怨言，你这个摩西跟你的哥哥把我们带出来要让我们饿死在旷野吗？上帝除了每天降这个食物，甜甜的东西，这个素食非常健康的，可是呢他们要就吃肉所以说呢上帝行了一件什么讲不到事情，让他们吃了整整一个月的肉，吃到他们鼻孔都出肉。为什么？吃鹌鹑，天天将鹌鹑下来，上帝招聚整片的鹌鹑在草地上让他们去抓，抓了之后他们大概有几个月出埃及之后有几个月没有吃到肉，所以说拼命的吃到后来怎么样？呕了然后在那个当他们吃呕的时候，上帝就真的开始发火了，你试我探我这么多次，你们就是不肯顺服啊！这是后话，我就不暂时不讲这个事情。反正他们缺少肉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们肉吃；缺少这个健康的这个玛纳，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在草地好像露水一样的那个东西呢，天天吃给他们。可是呢，上帝的结论是说，他们这40年里面，我天天供应他们吃的、用的，可是他们还是不服。他们说：“你再行个神迹，如果这个人不服的话，耶稣再行10个神迹有用吗？没用，因为他们的祖宗有个血统嘛，他们的祖宗40年，上帝这样每天行神迹给他们看，他们也没有真正的顺服啊。所以说。”圣经中有个结论是说，凡18岁以上的这些男人，一个也没有进入到上帝应许的迦南地，全部倒在旷野之后，18岁以内的年轻的这一批第二代，意思就是没有经历过埃及为奴之家的这批进去了。反正到现在以色列人也不见得服，他们很会赚钱，但是也不见得全服上帝，那个是后话。随愿饱足，其实上帝供应是丰富的。今天我刚才前面讲过了，我跟罗牧师早上有个激烈的沟通，激烈的辩论，实际上就是吵架俗话就吵架，找到了为什么吵架呢？我在吃饭的时候报告一个消息，我说罗牧师啊，我今天下午4点以后我要去钓鱼，我要去抓螃蟹，然后有个弟兄已经叫我2次说带他去钓鱼，然后呢我的朋友新买了几条鱼竿，又新买了螃蟹笼，我要去测试这个笼子，然后呢他也是5点钟就有空，所以说我今天是这个聚会完了之后呢，不像以前是很赶就去，今天就比较晚一点去，因为时间要凑足，我说4点钟我要去接到人，去那边刚好5点钟开始开钓，然后龙牧师就想了，那你有没有问他是说早上你就去接他来跟你一起崇拜，下午才去去钓鱼啊抓螃蟹啊？我说我没有啊我只是说我问他今天下午4点钟我来接你去钓螃蟹好吗？他说好，太好了。可是我没有问下一句，龙牧师说我都为了这个8月1号的开张不是开张，恢复实体崇拜，重新恢复实体崇拜，我已经向30个家庭报告给他们，其中有10个家庭有回应，1/3，但是呢不是10个家庭说答应说不是啊，我们太期待了啊，教会开崇拜了，我们赶快来啊，太好了，没有，这是有回应而已，并不是说我们会来。所以说，他说，我们这个家一定要重视这个8月1号。这个8月1号是教会重新开始实体崇拜的这个里程碑，要他们也重视，嘉英也重视，王牧师也重视。我听了之后，好家伙，我说你低调一点吧， 什么时候上帝保证是说我们开了聚会之后就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不是要回到这个数目崇拜吗？我说你大张旗鼓的这个宣扬的话，万一之后来的，我想今天有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用他们的行动来做了回应。我看有些是去露营了，可能有些是去旅行了，有些家里面有生日 party， 有些反正有各样的忙碌，各样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就是没有出现在今天8月1号的聚会当中。两年以前这个复活节的崇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张照片非常的这个兴旺，那个时候大人小孩已经有100个人了，但是今天我们眼前我们看到多少个人？但是我发现我问罗牧师一个问题，跟他辩论说，我说，他说你看这个聚会的人也不多啊，从其实即便在线上的话也是15-16家人这样子每个礼拜啊。我说虽然这样子哈，我说我们家上帝在这疫情期间供应我们少了吗？没有少，丰富有余。我还嫌这个美国政府给我们的钱太多了。我说给我们两家教会的这个供应缺乏了吗？也没有啊。所以说呢，可是呢，罗牧师每一次跟我这样讲的时候，好像上一次就控告我说，王牧师你老是去钓鱼啊，抓螃蟹啊，这个去抓海鲜，就是不务正业的你。然后我每次被他控告的时候，就心里就很不好受。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当做是上帝透过他传圣旨给我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哎，如果说每一次需要牧师通知他们来，已经很多次了，10来年前就这样子了。每一次如果教会有大型聚会，牧师打电话去，哎，我去找我的所谓的把我当称兄道弟的兄弟朋友打电话去，哎，教会有聚会啊，来吧，来了，这个礼拜来了，下个礼拜呢？我说今天如果冲着我们两个人打电话的面子来了，80-90-100人在这里，然后呢，第二个礼拜又恢复的20-30个人，那个感觉的落差更大。对我来说，我说还不如低调。他说要做成就我们从8月1号开始每个礼拜崇拜，要比以前一个月在户外一次崇拜要来的不一样。他就建议是说把凳子拿出来，我说其实我也没有反对，否则的话我也不会把这些凳子从里面拿出来，因为我以前的这几个月都是我带了大概十来条的沙滩凳子来这里排着，今天我把装上的凳子放下来了，因为罗牧师说他们每家人鼓励他们拿沙滩凳，他们也没拿沙滩凳，只有我们家的这些沙滩凳拿来这里，之后还不如从这里直接从这里拿出来，其实方便，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我们刚开始头几年在这里崇拜的地方，后来搬到大堂去的，所以从这里出来，你看这个牌子还在，这个牌子几年前贴上去的，就是因为在这个材质后面曾经是我们崇拜的地方。哎呀，我跟罗牧师讲，实际上我说每一次跟他有激烈的这个争辩也好，沟通也好，激烈吵架之后，每一次我在讲到的时候，我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了，更加实在了。所以说这个沟通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汤米啊，佳音，因为汤米跟佳音都很头大于我们有激烈的沟通跟辩论 ，OK， 所以说，真不真实啊？这两个牧师，就是饮食男女，知道吧？也是会吵架的，也是会辩论的，甚至说教会的事情。两个牧师，这个，我们的这个想法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这个反应和结果嘛，对吧？你想，假如说有些弟兄姐妹是说，现在的疫情已经稳定了，我们已经打了疫苗了，没问题，我们来吧，出席，这是一种态度。另外是说，不对呀 ，Delta 的病毒更变异的更加厉害了，感染力更强了。我们还是保持选择 选择还是在线上吧，保险一点。我们打了疫苗，但是我们的 baby 开孩子还是没有打疫苗啊。不一样，龙牧师的态度是什么？龙牧师态度，我们开了，报告了，挨着每个礼拜重办。我是带着一个观望的心态，开好开了，每个礼拜测试的情况。但是一旦有问题，我就知道是说还会回到那个 Zoom 上面的崇拜的这状态。所以说因为我们这个期望或者说这个不一样，所以说才会产生今天早上这种在饭桌上的对话的激烈的争辩。就怕拍错纸了。随缘宝珠，我是那种小性的，走一步算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龙牧师信心比我大，所以说他就觉得应该没问题，也许他会辩论。他也不服，王牧师你行个神经给我看。好了，不好意思，现在我在台上讲到你在下面坐着，下个礼拜轮到你上面讲的时候你也可以讲我。好，其实今天刚从辩论完了之后，我马上说我今天要讲到的其实就是个优先次序。当上耶稣要让人随缘宝珠，身体的宝珠也好，灵性的宝珠，如果说你注重灵性和肉体双重的宝足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个优先次序。上帝希望我们注重灵性的宝足优先。假如说我说礼拜天是你这个雷挡不动风雨无阻，是说我礼拜天我就是要去教会敬拜上帝，如果你的心目中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很自然你的这个生日的 party OK 旅行的计划可能都会怎么样，随着你这个优先次序排队，我要去教堂敬拜上帝，我期待教会早日的能够实体的崇拜开放，如果这是你的期望，这是你的优先次序，你很显然你就会预留这个时间礼拜天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崇拜。反之你心目当中是说我一旦忙了，一旦有事了，别的事情都不可以改变，只有礼拜天这个事情是可去不可去，可不去。意思你如果只有把敬拜的事情排在第二位，那么其中有第一位的事情就卡在，你把敬拜的事情放在第三位的话，那么第一位第二位的事情就排你心目中的第二位，所以说很显然就会做出这样子一个结论。那牧师打电话去跟你，即便是邀请你鼓励你来参加崇拜的时候，牧师也不能恐吓你说，哎，你不来的时候上帝下个礼拜就会怎么样子的惩罚你，不能这样讲啊，上帝也没有这么小气啊，对不对？我们只能鼓励是说将心比心啊。当然上帝的心胸比我大啊，比我们人要大。我的意思是说，上帝你有一天有事情发生了，无论是生病的事情啊，生意不顺利啊，跟人吵架啦，婆媳关系不和，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 OK亲子关系有问题啊，然后你来找耶稣的时候，找上帝的时候，祷告说上帝啊请你帮我啊，上帝说我还有一万个祷告还没有回应呢，你等着吧。你是什么感觉？我还有一千万个别人的祷告还没有回应给他们呢，你等着吧。那你能够等到猴年马月，你在急难当中的时候，你希不希望上帝及时的当下就回答你？我的意思说，上帝当然他可以同时做一千件事情，一万件事，一亿事情，他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但是你要在平常的时候就坐在他的心坎上，你跟他是朋友。为什么有人觉得上帝是判官，有人觉得他是我的父亲，有人觉得哎呀我们是知己好朋友啊，上帝是我的，耶稣是我的长兄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是为什么？因为你感觉跟他的关系不一样。那耶稣上帝有没有拒绝你有这种体会？没有。但是你体会到耶稣是个判官的话，哎呀保持距离，耶稣是一个教导主任，你就跟他保持距离吧。 老是说教，我听不进去。所以说，当然你就还就不习惯亲近。你都如果耶稣是你的闺蜜，哇，你天天跟他说吧，耶稣是你的情人，哇，腻在一起甜得不得了，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的意思说，耶稣上帝是没有那么小气，上帝的能力也没有像人一样。可是牧师不一样啊，因为有些人是说我不直接找耶稣，因为我跟耶稣关系不是很好，但是我跟牧师的关系不错，所以说我有什么事情请牧师祷告。牧师我也想啊，你看我们现在祷告会开始的时候有22项事情，那我也考虑一下这个22项事情哪一些是比较急的，哪一些是可以缓一缓的慢慢祷告的。啊，牧师的时间是有限的，牧师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啊，所以说呢请牧师祷告的时候，牧师就会不像上帝一样的，一定会有轻重缓急的区分。假如说常常见到的弟兄姐妹请我祷告的时候，我可能会优先考虑他的需要。很久不见的弟兄姐妹请我祷告，会祷告吗？会祷告。但是我如果跟你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祷告啊，你等一等，等我其他事情祷告完了帮你再来帮你。就不只是祷告的事，祷告觉得是很简单，说几句话就行了，花一点时间在上帝面前。有时候有些事情是排着，是请牧师去他们家帮忙做事情，比方说那就很明显的。当然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可能放在优先，觉得这个弟兄姐妹非常的感动我的那种，当然是放在人嘛。我跟你们讲我是人嘛，那些跟我关系好的我可能会比较上心，因为他一直感动我啊。可是如果我每次打电话去就爱理不理的那些人，鼓励他来祷告，鼓励他读经，鼓励他参加崇拜，鼓励参加弟兄姐妹的团聚活动，他都有应没有，你知道我心里，我嘴巴不说，我心里面我想好家伙，没事的时候你远远的，你有事现在来找我了。我有时候也会按照我人性的话，我也会拜拜架子，你知道，也会。我的意思是说将心比心是什么，这个失望跟就是说你让耶稣失望，让上帝失望，上帝的耐心跟爱心比我们人要来的大，上帝可以原谅。可是要让牧师们面对失望的信徒来求助的时候，他不先考虑一下，不顿一下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这个自然反应。也就是说今天罗牧师跟我讲，我打了30个电话，结果只有10个电话回应了，在10个电话里面只有几个人说我会来参加崇拜。问你吗，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失望的话，你何必跟我分享？
没有，
而且还鼓励我要，我也要去打电话。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是今天讲的就是优先次序。
就是优先次序。
我做的时候讲的就是优先次序，而且我发的30多个短信呢，并不是所有教会的家庭，就问在座的有哪些家庭是没有收到牧师的短信的，一群没有收到，妈妈也没有收到，就比方说这些常常会出现的，我可能就没有通知，包括核心家庭的侍奉成员我也没有通知。但是呢有一些家庭是很久没见，我很想念他们，我就会特别发给他们，像 Amy， 像那个
孟山，
他会来、嗯、所以我就在提醒他，所以我也是在
孟山是开到大群里面，然后
不是，我
还
是
专门发的，
专门发给
他。那就是说三十个人里面，
三十个
家庭里面只有孟山姐妹收到，而且回应了。
Amy 也收到了
。Amy 也是好久没见，那两个，好吧，2/3。假如说他如果没有上帝耶稣这样的心胸的话，他心里会不会有失望？我就是讲的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牧师有失望，但是不能告诉你我很对你很失望啊，那个太伤人了，对不对？
要鼓励。
对，要鼓励，就牧师只能鼓励。你知道吗，鼓只有分辨给你听，你把一上帝的事情，上帝的家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在有需要的时候，你的事情可能也放在上帝排在前面。 我们之间这样鼓励啊，我们不能恐吓人啊，因为上帝也不是让我，上帝也不是恐吓人的上帝，上帝是赐人平安的上帝，上帝也希望我们做牧师的要鼓励人，要告诉人优先秩序对错啊，这些事情这是讲解给你们听，好让你们受到啊，受到正面的，一个是鼓励，受到一定的这个也有一些警戒的作用。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其实也是两方面的，有时候是鼓励的祝福的，有时候是说，因为所以说圣经里面有个翻译叫做教训嘛，他去教训人，教训人里面就是有批评的内容在里面，所以说那些需要改变的东西耶稣还是会点出来，因为这不是耶稣需要，耶稣如果说是因为人没有人敬拜他他就忧郁了，那不得了他不知道要自杀多少次了你知道吗，耶稣没有这个需要的是什么，真正需要的是敬拜的人，因为牧师也好主耶稣也好讲道给人听，真正得益处的是这一批听到的人，听到的人听明白了照着去做了，他才能够经历到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你要得到更丰的生命，你一定要把耶稣和耶稣的话、耶稣的教导、敬拜上帝的生活放在第一位。
你信的时候，你就要 show up， you know， picture，
对，
我就 believe。
对，听了道之后就信道，信了道之后就行出来。当你行出来，就证明你所听的道是真的，听明白没有？你真的是相信了没有？这并不是表明说我们牧师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没有那种低落的那种不想去参加敬拜的时候，也会有的，就我们都是人，
那你干嘛我也是被这样的
当你一定是有原因的了，你如果说看中就像这批人来找耶稣的人一样，你到底是看中耶稣行神迹的人呢，还是开宗，哦，有跟着耶稣就有好处得。
你
一旦对你一旦得不到的话，你就会失望，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来敬拜上帝，纯粹是为了得到各样的好处和祝福的话呢，你可能会失望。但是呢，你把优先次序说，我来是因为冲着耶稣来敬拜上帝，因为他是配得的。然后呢，你得到好处就很自然的，有个次序，先有上帝才有神迹吗？你要寻求神迹，你要是寻求上帝的帮助，你先得到上帝先了。上帝在你里面越多，然后你自己就越小，然后你能够经历的神迹也就越大。所以说我一直有讲到一件事情，有个老太太，连普通话都不会讲，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她就在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她有一句话就，她说我守寡二十几年，等于说我一个人在，但是他紧紧的依靠上帝，教会有各样的活动他就很喜欢参加，他叫唐婆婆，我们叫他唐老太，他就简简单单，他也没有不是有学问的人，只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只有祷告，我多祷告多得力，少祷告少得力，不祷告我又没有力，所以说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差遣教会的这些天使这些弟兄姐妹来帮助我，对，但是我如果说我一天，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天到晚如果只是求人的话，我一定会失望嘛。但是在求神的情况之下，求的越多，上帝就会差遣越多的人来帮助他。对，回答。罗牧师这么伤心呢、啊？对我很失望。今天是一个洗礼的大喜的日子。罗牧师，我是不是把我的讲台变成了炮台，攻击我亲爱的太太？我还有个例子，啊，讲罗牧师喜欢听的，在一个礼拜当中，对你来说，星期几是最重要？
礼拜天
Always Jesus first。 那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本来如果不认识耶稣的话，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跟我太太认识这个星期五是最重要的， 而且是最好是黑色星期五，因为我跟他见面的第一面是黑色星期五，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很倒霉的一个日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幸运的事。然后如果说一个孝顺的孩子的话，他会觉得哎呦，爸爸妈妈结婚的日子认识的日子很重要，因为他们结婚了才有我们。所以当你心目当中哪一天最重要，星期一到星期五只有七个选择嘛。但是基督徒来说的话，一个信心就是稳步增长的基督徒来说，他会越来越觉得是说敬拜上帝必须是我生命当中和我的家庭放在第一位的地方。
你一定要信啊。
对，
讲了你不信没有用。
你信了，
你信了
就会有这个行动嘛，
就会随着他的旨意来做事。
嗯，没错，
得到很多应验。对对，
听听卢比姐妹怎么说。卢姐妹受洗多少年了？50年了吗？
啊，
超过50年还是60年了？我刚才听没听清楚。
我在这里啊。
我说你受洗的日子在香港，很久，
50多年了，
看到吧，50多年的老基督徒。我妈妈多少年了？
我跟你妈一样，
差不多，对，差不多。从我爷爷开始信耶稣，一代一代是赐福。我妈妈会信耶稣，也是因为上帝行了一个神迹在我身上，然后她本来是我妈妈的养母，她本来是迷信的嘛，后来也信耶稣，感谢主。可是我奶奶是基督徒嘛，那我奶奶是怎么样鼓励她祷告信上帝，然后上帝行了一个神迹，她才转信耶稣，也是很多年了，好几十年了，也是40几年。哇，跟卢比姐妹差不多，一个50几年，一个40几年。听听那个老姐妹们老基督徒他们的见证，你们就知道这一生越早信耶稣其实是越蒙福。但是像我类似于我这样子的话，我有一段时间是后悔太信主太早了。因为想放纵啊，想随心所欲啊，信了耶稣之后老是有圣经来督促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It's a guiding light.
对，也就等于说有些这个做基督徒像类似于我这样的，有时候会犯戒，就是喜欢去测试上帝，看是上帝有多大的爱，多大的忍耐。那么经文中的这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不是那个跟随耶稣的不见得全部是基督徒，因为当时是行了神迹之后他们来跟随的，所以只有他们真正转信耶稣是上帝差来的救主的这些犹太人才会被成为是基督徒，否则的话他们当时还是犹太教徒，新旧约圣经的这位上帝。 OK， 好，希望我们今天特别是李玉红姐妹今天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就正式成为上帝的女儿，上帝的公主，耶稣的跟随者。今天受洗才是真正的这个分水岭，他生命的。所以说罗牧师也选了一首全新的你，然后最后一首歌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跟随耶稣。好，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总是以无比的忍耐和爱来包容我们，接纳我们，你也用你大能来证明你是使我们可以随月饱足。无论是身体上的需要还是灵性的需要，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白白的来获得和领受。他可以用 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他也同时赐下他自己成为生命的粮。他应许说，到他这里来的永远不渴，到他面前来的领受他生命的就是永远不饥。他用他自己的宝血他的身体来喂养我们，当我们在领受圣差的时候，不但是纪念他为我们舍身流血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也告诉我们除了洗礼有属灵赦罪的恩典之外，这个圣差也有赦罪的恩典。你所赐给我们的都是保护和祝福，但我们仍有各样的个人的期望，这个自私的期望，你鼓励我们 把神的家，把神的国放在首要位置的时候，很显然神家中的各样的属天的福分也必定临到这些顺命的儿女身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我们今天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生命的粮。